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盗梦空间》。今天这个早上还挺安静的，就是感觉好像马上要下雨那种，有一点潮湿，有一点这种怎么说，微风，非常舒服。
在身后。冲撞暗流，只是辨认冰刃和线和苦涩，抚慰的小风和。
还是提醒大家关注我们公众账号，当我们混在欧洲啊。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很显然，从这个背景音乐，我们就可以听到，是吧？听出这个，有一丝这个悲伤的感觉，是吧？我有一个朋友，并没有去世啊，对，他只是要离开我们这座城市，然后去上海发展了。然后我们两个，不是我们两个，我们好几个朋友一起，然后就坐在一起，然后聊一聊关于这个，是吧，大城市与小城市，关于30岁的一些感悟。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次聊天中的一些感悟。 这歌给听的有点入迷了，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开口了。我记了很多这个小的点，还写了一个貌似很惊悚的标题，叫做30岁女性朋友决定搬去上海。其实啊，就是我们刚开始聊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不是一个就是惊天动地一样的事情，它有一些自身的 生活上面的微小的正能量的变动嘛，并没有什么离婚或怎样，就是一个很微小的这样的一个变动，然后就决定对，先搬去上海去工作和生活。其实此处的上海，大家也不要单独理解成为一个城市，可以把它符号化理解成为北上广深以及，对吧，世界上更多的这个有趣的就是超级城市。因为超级城市和普通城市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你看以上海北京为例，人口都超过3000万，是吧，人特别特别多，然后房价也特别特别高，然后竞争也特别特别激烈，然后就是在，是吧，大家最近也看了3-2-1这个电视剧嘛，就是在这个关键的人生节点上决定从零开始，也不是从零开始吧，就是重新出发去另外一个城市。我觉得说的更多，可能有的时候大家说的是啊，是勇气啊，是这种怎么说，对生活的这种追求的态度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后来我们发觉啊，就我们那天晚上聊完之后，发觉根本不是这样，就是确实是有很多情况下，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太适合就待在这种二线城市。然后我们当时就在批驳，也不是批驳，就是在其实分类嘛，然后就也说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很多情况下你看我们身边生活的很多人，其实待在哪里他没有特别多的抱怨，也没有特别多的这种躁动，就觉得哎 OK 啊，每天上班下班刷刷剧，然后工资吧也不高不低，反正也挺快乐了。你说我其实就上班加班或者下班，然后吃饭，然后去找朋友去喝个酒什么之类的，然后偶尔聊一聊这个剧啊，还有这个一些文艺作品啊，电影啊。其实就是你在二线城市生活其实就挺舒服的嘛，你没有太大的压力，就是唯一的压力可能就是会比较躁动，会比较怎么说，不是唯一压力，其实躁动这个事情啊，后来我和这个朋友也说，也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个躁动，所以当我们在聊起一些话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很奇怪，因为大家并不 care 这种事情，你把钱赚够不就行了吗？你把这个那叫什么来着？生活给就时间给耗完不就行了吗？然后，所以我们就当时。但是呢，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比方说，我这个笔记里写的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说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观点，就是我突然发觉，就是说这方圆10公里已经没有励志故事，就是身边周边的人，也不知道是今年经济下行的原因还是怎么样，就感觉好像很难有一个从一个普通人慢慢奋斗到十几岁二十几岁，然后突然就成功或怎样了这样的东西。然后因为我生长的年代，就比如我20多岁的时候，我今年30岁嘛，我20多岁的时候正是这个互联网什么 O2O 什么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那种奔腾年代。然后就20多岁，我记得特别有一个男孩做一个什么课程表还是什么之类，就南方的，然后就融了几个亿什么之类的，就当时那种故事特别多。但是现在我们目击所示，我身边的人就是也是信息渠道比较怎么说通达的吧，但是你听一听附近真的没有什么励志的故事，就是也没有人说自己去创业去工作成功，也没有人说自己去就是事业上啊突飞猛进，然后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高级的什么这样那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卧槽，真的，你感觉周边的兄弟们就好像是都在稀里糊涂的在混日子，也不是混日子吧，就是没有把工作当成一或者是可能这样说现在又牵扯到政治不正确了，就是大家如果 跟我差不多的人可能都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奋斗》，是吧？就是那种向上的，就是把工作的成为人生唯一的爱好事业，就是把所有激情都投入其中的这种人已经非常非常少了。然后我们究其就是大多数人，我们身边的人就感觉工作还行，然后你要说努力一下也 OK， 反正是吧，就是我们不在工作上找价值，然后有的朋友可能更奋斗努力一点 ，like me 是吧？会弄一些副业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大多数时间大家就是工作就是混着，可能说难听一点就是悬浮着，或者是就是以一种中间状态吧。你也不能说他就完全就是那种垮掉的混，也不是，就是那种中间状态，就不把这工作当成一个事儿。然后我们究其根本，然后后来发觉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就在我们这样的城市，可能就是那种需求并就是细小的需求可能没有办法被放大，然后这就导致了大家都聚集在一个比较相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下。大的金融地产，我不之前也说过金融地产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啊，然后这你就没有办法就是说真正的发掘你喜爱的东西，然后并为之而奋斗。因为我们当时说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你很大程度上你的这种创意创新或者新鲜的东西或者有趣的东西是需要人群的，是需要客群的，这些客群呢又受制于这个人均 GDP 是吧，一个月工资可能五六千块钱，那你这个东西就是养不出来啊。我要把房贷给交了，我要把车贷给交了，交完之后剩一两千块钱了，我还玩他妈屁什么高大上的我喜欢的什么 Line Magazine 啊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不可能的，那种需求生长不出来的。兄弟们还是在想这个能不能是吧，200块钱抵400块钱或者100块钱抵200块钱，有没有打折券之类这样的东西，你去给他普及一些高的，然后一问价钱然后不太行是吧。所以我们就说就方圆十公里没有什么正能量，创业你往那边创就死是吧。然后对，我那天就是其中一个好朋友，他们现在上海玩什么意大利慢食，意大利碳水慢食什么市集，然后我听完这个名字我就说哇塞，这名字真的我来找一下啊，就觉得看一下怎么形容啊，对，意大利慢食协会在上海举办第一次市集，聚焦于安全的食物和土地的净化，参与的个人、有机农场、科技企业或者自发的协会组织已经有八九年在做这些事情，感受到一直关注的小趋势正在越来越成为大的能量你就觉得很逗是吧。对，我们这边也特别想要意大利慢食是吧，但是你发觉没办法有，因为大家可能吃馒头比较多，然后意大利慢食这个东西可是你这个人在收入两三万块钱，虽然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但他太稀少，形成不成群体的时候，然后他就没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第一个聊就是我操，真的方圆十里都没有正能量，然后不是没有励志故事，然后我就说更可悲的一点，就是你现在发觉连正能量现在在这个城市好像也都开始标准化了，什么意思呢？我就说哎，那不就是减肥吗是吧，旅行然后减肥然后读了几本书，这就是他妈正能量了。哎，每个人然后在健身房打卡，这就是正能量了。你看我中年的改变是吧，这个就是我身材要保持好一点，当然这没有错，这没有错，我觉得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趋势，包括我自己也在恪守的一些自律的东西，然后每经常去健身房跑步什么。但是当你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就是 表达自己在增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社会和生活非常枯萎啊。你为什么不能是另外一种方式呢？虽然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描述出一个非常好的另外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真的现在正能量变得特别特别的，就是标准化啊，我去。就给人一种很窒息的感觉，一打开朋友圈里基本上就这两种人，一种人是吧，三种人，一种人发广告，一种人发说哎我今天又健身了多长时间，另一种人就是说哎我是吧这个去吃了一个很贵的饭，或者是去哪儿旅行了一下，对，就这些事情。然后我其实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已经并不颓丧了，因为我之前可能觉得挺颓丧的，现在觉得也就还好吧，可能这就是我没有，就是他们问我为什么你回国之后就没有去吧在北上广试一试，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我这个人还是蛮怂的，这段听起来有一些悲伤是吧？然后聊起了那些他去就是上海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事情。其实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原来就是上海的工资原来跟我们这边也没有相差特别多，可能这也是一个挺残酷的事实吧，就是你可能从现在开始没有行业积累，没有那种特别强大的这种 background 的，或者是这种牛逼的履历，你发觉哇塞，这个城市之间的这工资都差不多。他去上海工作一个呀，然后可能刚开始开出公司也是10000多一点，可能后边会增长快一些吧。但是我估计就是在我们这个城市，就是他找个10000块钱左右的公司也是非常 easy 吧，对不对？对，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工作这么多年是吧，无论媒体还是就是相关的品牌类的，你工作这么多年，然后也不是工作这么多年，就是工作有3-4年，找10000-20000块钱的工作，然后其实还是没有那么艰难啊。然后由此我们当时说出了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就是对，到底是就是在竞争的维度上，到底是小城市更加残酷，还是大城市更加残酷？我得出的结论非常惨一点啊，我觉得小城市的竞争其实更加残酷一点。这个观点可能也并不吸引吧，就是你 compare with 郑州和上海，你会发觉其实很多情况下你可能在大城市的选择会机会比较多，选择机会比较多呢，你这个人就可以专注在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工作上面，就是我把我这个活儿干好了，香港人叫做工作理性嘛，工具理性嘛，就我是一个工具人，然后我非常理性，你不要管我这个态度怎么样，就香港人不是说很多很好吃的店，很多很有名的医生态度都非常非常差嘛，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不 care 态度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就是我这个活儿非常少，然后我干的也很好，这就是可能大城市的一些魅力吧，因为它需求多，然后细小的领域的需求都可以被满足，你可能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可以在那边找到需求，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不用太 care 这种人事关系人情世故这种关系的东西。相反像我们这种城市呢，其实行业相对单一一点，然后你工作的可替代性很强，那你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去维系自己的人脉关系，那你不得不起就怎么说，在这种人系和关系中建立某种哲学，然后就像我们公司探讨的啊，家人文化，大家都是搞关系，也不是搞关系吧，就是这个乡土文明是吧，我们这边就是新君子文化，就是你会发觉，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建筑那个叫什么来着，地产商影响审美嘛，整个所有的地产圈子里都开始他妈的就是喜欢这些新古典新中式这些东西，那这个城市都是喜欢新古典新中式的，你想你比方说 依赖着这个地产商生供应的，比方说这上游的这沙土大石这些就不说了吧，就你比方说下游的像卖空调的卖家装的或多或少都会有吧，然后你这广告公司，然后这个活动公司、执行公司，所有文化创意工领域的公司、媒体都在围绕这个走，那你最后你这个东西就越说越真啊，这个土地文明就是好的，这个乡土文明就是好的，我们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同志们都是这个家人，都是这种一起吃过苦的这个老乡是吧，你会发觉这种文化就一直浸润着你，然后你浸润到你生活的很多很多部分。大家不要听这个我现在说，是因为这些都是宣传的语调嘛，那肯定都是正向阳光的，那还有很多负向不阳光的地方，比方说你其实干活怎么样在我们这儿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对吧，因为我们只要把这个市场给封闭起来对不对，封闭起来然后把这个文化给播撒出去，然后你活干得特别好就是可能会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比方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地产商很注重这种匠人工匠精神，叫永威嘛。永威主要说他产品特别好，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各个他老板的人设也是这种怎么说，非常极致，非常就是偏执狂细节控那种，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做很好。然后他在我们这边的口碑也特别好，因为他由于房子的质量啊、品质啊，以及这种对于设计啊、园林啊这种美感美学的追求都特别特别好，但是他就做不大，为什么呢？他就做不大。然后就是第一，他房价贵，不好卖，知道吗？你这些东西都做到了，你房价就自然而然贵了。自然而然贵了之后呢，然后就怎么说，买的人就可能就会掂量掂量了，就自动的消除了一些人。无论他怎么吹他这些东西，他这个东西一旦价格一旦上去了，就很不好去把握。你在做市场化营销的时候都知道，你发一个五块钱不到的香水小样，你在任何一个城市可能都会引起一个排队哄抢的这样的东西，但是你把这个价格提高个三块钱、十块钱、二十块钱，同志们对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敏感的，更别说买房子了，对不对？我特别欣赏这个公司，他特别匠心，请了很多这种世界级的什么装什么啊、就是世界级的园林大师，还有世界级的建筑大师。但是每次当他卖的时候就不行，然后还会发出一些各种各样的就是叹息声吧，反正。但相反而言，像我们公司是吧，河南最大的这个地产公司，对不对？就不宣扬这一套，我们宣扬的就是这种乡土文明。我们是跟客户是家人的关系，然后是这种非常亲戚的关系，不是亲戚关系，就是怎么说，就是亲密的关系。我们老板自己天天穿个布鞋，他们其实趁了几十亿上百亿的人，天天穿个布鞋，然后就是一直走这种所谓中庸之道，所谓的农民文化，所谓的。这种怎么说，就是理念吧，深秋心态。我们公司的就是不冷不热，是吧？然后要与客户相亲近，意思潜台词意思你听着当然好了，但是就是告诉你，我这性价比高，你知道吗？我房子没有他卖的贵，对不对？但是呢，质量你也不要要求有他那么好。我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好，是吧？不会被我领导听到，他妈的。质量设计可能没有人家那么精彩吧，对不对？是不是？你就发现整个城市是这种精神的时候，你的很多细小的需求再拿出来说的话，其实在商业上就是非常可笑的，对不对？你就说，哎，我想要做一个意大利漫食协会的这样一个市集活动，是吧？人家说 What is 意大利漫食协会？你在说什么，兄弟？是吧？我们想吃那个，是吧？那个这个。哪哪地方特色，是不是？对，这样起来呢，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搞笑的事情。我个人感觉搞笑的事情，就很多很好的 人才在这边就会变得扭曲，变成然后形成某种残酷性。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吧，我们今年招了很多新的新动力，然后都是很多名校的，比方说武大的，比方说浙大的，还有中国石油大学的硕士啊，听起来非常牛逼啊。然后来我们公司是吧，哇塞，也是非常给唯一可以给得出钱的公司，他们可能的生活也试了很多有趣的公司啊，发现发不出来钱啊，没有办法，对不对？来我们这样公司，然后就开始我们有一个双选会。双选会是什么呢？就是你想去哪个行这个我们这个集团里边哪个岗位去竞聘啊，然后我们这个岗位的同事呢也会介绍，领导同事啊也会介绍一下这个岗位上面有什么工作可能性，大家就互相挑选嘛，互相挑选，挑选来挑选去，挑选去挑选来是吧。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比较稍微高级一点的部门嘛，然后就挑选了几个这样的比较优秀的同学，一个来自武大，一个来自中国石油大学，一个来自反正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985的，因为他们叫在我们集团叫新动力，然后新动力和毕业生是不一样的，新动力要高级一点。然后他们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选择了我们部门，然后选择了我们部门的我们这个行业，然后他们带着自己这个多年来的求学经验开始他们自己的工作，工作可能现在刚毕业有个24-25岁吧，然后年龄也不小了，然后他们工作可能就是给公众号排版以及收集一些表格，对，然后把各个区域的表格可以做一做。其实我也没有资格去嘲笑别人，我是不是也是吧？我在聊天的时候跟我的朋友说，我说我其实最委屈的，他说为什么？我说我这个这海归硕士是不是？然后回来之后，然后我去地方媒体，然后跟很多就是大学都没有念过的同志一起当同事，然后写一些公众号，然后探店或者是关注一些 local 的新闻。其实跟人家相比也差不多，并没有太高大上，只不过我是写稿的，人家是排版的，我是采访记者，人家是就是这种收集表格，工种不一样。其实但是你觉得就高大上的程度来说都差不多就是这种反正我现在有一种闲居散人的心态。对，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心态调整特别好，他说哪里调整好，我说我现在连降三级啊兄弟，都什么意思，你看，我说我是在西欧最发达的国家，那基本上就是世界上发达程度最高的高级国家，降一级吧，那起码得是中国最高达的发达国家吧，在中国最发达的国家里面再降一级，不就到这个中国次发达的城市吗？什么中国次发达国家？中国发达的城市吗？从发达城市里面又再降一级，就到这个次发达的城市。那我这个顺序可以变成鹿特丹，然后北上广，北上广我不行，我不得再降一级到去杭州、南京是吧？江浙沪转一转，是不是？再不行，那可能才到我现在，那不就是连降三级吗？就是那个社会的需求与环境，我就说我导致我现在就内容极其不自信。然后他说什么不自信，我说你看我之前在鹿特丹随便说点什么都有人听，都有人奉为圭臬，觉得卧槽，这是生活中的本质。但我现在说什么东西，我觉得我说我很多听众北上广的，然后人家可能接触的东西就很洋气，我现在说这些东西感觉好像自己是个没有，自己就很是一个蜗牛一样，就爬得很慢。然后那你就是那你要想试图去，因为内容这个东西总是引导别人嘛，你试图引导别人的时候，你就想说那我可能只能去攀爬一些比较高深的文艺作品了，读一本书啊，或者是哇去了解一些设计大师和艺术人文大师。因为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又有一些更高深的艺术人文大师再去攀爬，导致我的那个内容呢又要去不得不跟陈丹青啊什么这种人互相对比，我感觉自己压力真是太大了，就那内容的不自信感就越来越强，真的。然后 真是越说越乱了。就是那天晚上反正气氛挺好的，大家就在喝酒，然后其实很多事问题就不是五条人写的那些东西吗？啊，对对对，说到五条人写过一首歌叫《问题出现了》，我们在问题什么啥玩意儿就再回答吧，就反正类似于那种东西。然后有五条人，我们又联想了一件事情，也是那天晚上在聊的，也非常有意思。就联想了什么呢？就说，就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没办法出一些就是很有文化输出感的这样的一些乐队呀，就作家呀或什么之类吧，可能就是那苦难文学的时代出过一些，像李佩甫啊，像这个那叫什么来着，二月河呀，等等等等。但是后来一些现在这些洋气的东西就没，应该因为我们就是之前的聊天已经否定了自己的洋气嘛，就开始聊土了。就我们这个地方既然是土的嘛，既然同志们都是农民嘛，既然是这么有那个怎么说乡土感嘛，那为什么没有出一些非常像五条人那种，或者像毕赣这种，他们那些区域就海陆丰是吧，还有毕赣那个叫什么贵州的那个叫什么地方，就更穷，甚至都不是城市，是县城那种感觉。但是为什么就有那种非常洋气，非常国际感，非常民族化或国际感的东西出现呢？而我们这边就好像输出不了这样的东西。我当时就给他们说，我说可能我们就此在探讨，就是我们文化上这个不自信这件事情。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思考过这件事，就是我们在这个区域，就是你这样说好像在挑剔你自己生你养你的土地一样，挑剔你母亲的长相一样，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啊。但是我们就是在想，你像其实东北很多地方也没有河南发达，然后其实贵阳贵州这个你翻一翻 GDP 跟我们这城市拉开的挺多的，就是挺普通的，海陆那更是县城，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好像很难形成某种情况那样的城市输出感。然后他们归结出的一个原因是，可能这地方在中间嘛，中间可能就是东南西北的人都在这边，然后东南西北的人都在这边呢，然后你这个人呢就可能会怎么说呢，为了应付这些东南西北来的五湖四海的兄弟呢，你必须以一种很中庸平和的状态，你不能你自己还很有性格是吧，我自己要很有性格呀，那你怎么可能去，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说话火冒三丈，或者是就是那种闲诗文艺，或者是就是东北大汉的那种豪爽直麦，直接豪爽的话，你会觉得可能五湖四海人你应付不过来，那你什么只能怎么去应对呢？只能是 poker face 是吧？中庸，孔子的中庸。看我们这边是，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很神奇的，儒释道三家都在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少林寺这边。你看那边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一般情况下，无论宗教也好，文化也好，很多东西也好，你到了一个地方是互相争斗的。你有这个佛教的地方是吧？就可能道教你就得靠边站，同志们互相，有儒学的地方，这个佛家的东西你就发展不起来，是吧？但是在我们这儿就很神奇的都能共存，是吧？然后在我们这儿呢，就是各个区角落，怎么说呢，人也可以在这边做生意，可以在这边周转，因为亚洲最大这个什么小商品市场啊，什么这纺织市场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在这边。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可以继续的运作，可以继续的，因为我们这边不是历史课本上说，就是火车拉来的城市，然后就是京广线、陇海线，在此交汇，成为这中部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我们就发觉了这叫什么来着？就是你必须很中庸、很平和，才能更加包容和接纳和包容，就是不同的区域来的文化，不同区域来的这些特点吧。这个。但是这个东西你又说的不是特别通，你想，那你比方说呢，北上广也其实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可能 你北京肯定是更多区，其实北京人的个性其实我个人看出来也并不是很突出啊，上海人个性蛮突出，但是你交流起来其实他们、也只是，就是我认识很多北京上海朋友就感觉好像也只是就是很平和那种嘛，没有像这个是吧，川渝地区啊或者是东北地区的 同胞那么的就辨识度高吧。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在分析，可能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没有那么 悠久，就是它的历史感没有那么强。中原地区是很有历史，千年文化是吧，从中岳嵩山到少林寺再到更早之前的是吧古城旁边的开封洛阳，这都是非常有文化积淀。但是具体聚焦到我们这个城市，现在以省会建立的这个城市，你会发现并没有那么强的历史感。历史感在建国以后，可能建国之前的这个在这个城市的遗迹就不多，就有一些民国时期打仗的东西吧。更早的历史呢，就一竿子折到了商朝的那个都城了，就几千年了。就感觉中间这段时间，这个城市好像并没有太强的给你的厚重和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影响力。这个城市之前是怎样怎样怎样，在各个历史阶段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出现了人怎样怎样怎样。为数不多的我们这边有一个近代历史上名人，我觉得也是比较响当的人，是就是袁世凯老师是吧。袁世凯老师是我们这边出来的，但你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的特点吗？我也看不太出来啊。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首先没有太，我们总结就首先是一个五湖四海的交汇地，然后导致这个人的性格就不能太突出。第二呢，那历史给他的这种背负感没有那么强，给他的这种传承感没有特别强，历史文化给传承感没有特别强。然后最后呢，就感觉还是这片土地上的基因吧，就不是特别擅长这种文化方面的表达之类的，就导致了我们这边就是真的就很平和，很中庸，很甚至你地图炮一点来说更鬼一点，也不是鬼一点了，就是更怎么说阴险毒辣一点。不能这样说。反正那天晚上聊了还是很多的，然后看一看啊，这已经说到第几点了。说一个，这真是一个长篇巨制啊，说一个最后啊，那天我记录比较有趣的还有一个就是婚恋观的这个事情啊。这事情当时有什么特别新奇的观点吗？好像我想想啊，好像也没什么，就是看了一下三十而已随便聊一下。对，婚恋观这一趴我们先过好吧。对，我们说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在聊的时候就说起了他为什么去上海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就是邀请他，也不是邀请他吧，就觉得一直鼓励他，觉得他不应该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还只是这样说，好像我们生活都是错一样，但是确实这样。他就说不应该三十岁的时候只是对就是过一个比较对普通的生活吧，他应该去多去做尝试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朋友会，就是我跟他说，我就说你们有没有一个朋友就是在生活上特别能指引你们，就是特别能启发你们，特别能就感觉你跟着他就生活突然有希望了。也不能这么说吧，但是我确实碰见，我给他们分享一个，我确实碰见过，我其中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就感觉就以前我的室友，我的妈，就感觉那哥们儿真太酷了，就是在各个方面嘛都能跟你聊，然后是吧，居然也在是吧 ，YP 方面居然也能引导我。现在人家结婚生孩子，这样说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就感觉，我记得 当年这个卢老师刚刚不能这样直呼大名啊，叫 Creep 老师刚刚搬入我家的时候是吧，就那种那个我对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敌意的。然后我记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我给他说你不是学建筑，能不能跟我聊一下打打主意之类的这梗说起来真的现在想起来有一些羞愧啊。聊完大家主义之后，我发现哇塞，这个卢老师当时真的是能聊。然后就是我其实这个人，我给他们说，我说我这个人还蛮吃那种朋友的，就很 generous， 不是，就是非常慷慨，然后呢审美又特别高，然后这个人呢又特别会泡妞。我觉得这种，而且吧，他对一些事情的这个看法呢就比你看的又高又远那种感觉，我就觉得，而且性格我也特别好喜欢，我们一起玩一起闹啊。再说是不是我们两男的要亲一会儿了，是不是不是这个感觉啊，但是就是那种好朋友的那个质感。然后我们当时就说确实其实在周围的生活中，不仅是在我们，因为是小城市，后来在很多生活的场景中你发觉就很少能碰见了。然后我那个朋友也说了，就是确实可能就是你在这个比较中庸的城市里边可能就不会碰见更多有趣的人之类的讨论吧。他说他的那个引导他那个朋友呢更厉害，他就说了什么啊一些宗教上的观点，我觉得更酷。他就说他认为，他说你们有没有思考过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没有啊，他就说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我那朋友引导我说的是时间是无限的，就是你可以活好几辈子，可以一直活，只不过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维度去活。今年这一世你是这个人，下一世你是下一个草或者动物之类的。我说那这不就是佛教吗？然后他说是有一些佛教观点，但是这些东西是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我那个朋友他已经看穿这一切，所以他在生活能量上一直在指引我。我当我刚意识到这个对话可能要走向一个歧途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其实我就说了一个金句啊，大家一定要拿小本记录一下啊。我当时我就说，哎，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大概是这样吧，就是我遇见你之前我觉得自己特别孤独，因为没有朋友嘛，对不对？因为没有真正的所谓 real friend 嘛。但是遇见你之后我觉得我他妈更孤独了我当时说，就是我百度了一下好像没有人这样说，遇见你之前我是孤独的，但是遇见你之后我他妈感觉自己更孤独了。就可能我因为遇见你，然后我想到了可能未来我不可能再遇见一个跟你一样的这样的人了，所以我感觉我自己更孤独了。反正那一刻就是我们当时聊起朋友嘛，然后我就说其实你这次去上海我们来给你送行或怎样之类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就跟这个我们不能成为这个是吧彼此特别能指引的这样的朋友，但是我希望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去鼓励你去完成一些这个时代看起来好像是离经叛道的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很少有人去鼓励别人的，就是说哎，你行的，你可以的，加油，没问题，你就是最棒的，就很少有人这样说话。就是大多数人是这样说，哎，你要去搬那边啊，哎呦，那边跟咱这儿也一样，竞争也特激烈，你搬那边干嘛呢？你在这边家人还能照顾你，怎么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会先罗列困难，先不去站在一个就是杠的角度。英文里面说 yes but 对不对，就是 oh yeah but 什么什么什么，就开始blah blah给你说一些理由。但是我现在就说实话，很多情况下特别希望就是大家或者听到这音频的朋友就多去鼓励你身边的人，多去鼓励他们，无论做出怎样你听起来并没有那么合理或者很荒谬的决定，或者是就是一些勇敢的决定，你都要去鼓励他。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你仔细想一想，其实我们 朋友们过这一生，无非就是把时间给花费掉嘛，对不对？把时间给花费掉，哪有对错呀，对不对？你在这工作就是对吗？他去别的就是尝试就是错吗？这个没有理由的。我们把生活花费掉，你反正最后都要死嘛，对不对？你花费的精彩不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人生吗？何必要思考那么多特别理性的东西？我今年这样，明年那样，我今年要这个，明年要那个。当然你思考那个也是一种选择，但是我觉得就是其他的选择也并没有错。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鼓励别人。我们这时代其实挺怎么说，缺少这些东西的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很快的就踏入某个大公司上市公司，然后做一个非常普通的职业。听上去好像有一些鸡汤也是这样鼓励你的，哎呀，早点深耕于一个行业，自己沉下心来待个十几年，你肯定会成功。是，绝对没错，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快的超越你同龄人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你比方说你在一个非常有希望的行业，非常头部的公司，你就待住趴住不要动，对吧？只要不被竞争给淘汰掉，大概率你最后肯定是会能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的。对，因为这行业在不断发展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生活就少了很多可能性，所以也没有必要就是这么墨守成规，或者是就是按照这种轨迹发展。那天我们中间的婚恋观众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我们在讨论这个出轨这个事情啊，然后我就说你看这个中文和英文这个对于这个事儿有一个不同的界定，英文叫 affairs 是吧，然后中文叫出轨。出轨就意味着就是原来你是有一个轨道的，然后我说他妈的鸡汤一点说，谁他妈有轨道，哪有轨道，人生不得本身就是变化什么，哪他妈有什么轨道，所以更何谈出轨这个事情。但是英文的说法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的叫 affairs， 其实就是个事情嘛，是个事情，这就是个事儿嘛，你就事论事就行了，你何必在说我原来在哪个轨道里，我现在就要出轨这件事情。所以我个人说，如果在工作生活中，我希望大家就不要，不是我希望，就是，就我想传达的就是，可能大家要多多的，就是跳出规则，多多出轨，是吧？最后这个谐音梗真是烂炸了。好，今天就是这样，给大家走走心，分享一下朋友一个实例。我希望就是以后的节目都可以这样，就是更加走心一点，我们聊一些有趣的事情。好，听完歌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关注公众账号，谢谢。